球上的每个人，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索尼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美国媒体提出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让人失望并觉得没有问题。用我们中国人更习惯的说法，可以叫做如何拒绝别人但是又不伤感情。这篇文章说，最近几年有几位名人因为重视心理健康问题退出活动而成为了焦点。比如说2021年法国公开赛的时候，大阪直美一个运动员他拒绝接受记者的提问。然后2022年有一位歌手取消巡演。这些引人注目的自我保护行为突出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就是尽管自我保护很重要，但是把自己的需求放在首位往往也意味着让别人失望。这篇文章援引心理学家的话说，设置界限可能是个挑战，因为我们天生就是群居动物，要考虑别人的感受。但是无论如何都要设置界限，而且不管界限大还是小，比如说大到拒绝领导布置给你的超出你能力的工作，小到太忙的时候不接妈妈的电话，哪怕那样的话妈妈可能会焦虑。心理学家还说，自我关怀就是要在自己的需求和别人的需求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你们二位遇到过这样的例子吗？有没有收到过让你为难的请求，然后陷入两难的境地？
我呢，我是因为我可能做的一些项目还有我参加的活动是比较多所以我一般都是可能每一周都有一些请求。米莱，你有没有时间来参与一下我们的活动？因为我可能这个时间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安排，所以我要学会怎么去跟别人去礼貌的这个跟他们去交流，就是说拒绝他们的活动。但是其实我有时候呢会觉得，哎呀，拒绝也是好像不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会尽量就是讲我为什么不能参加，我一般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有一些人他会说，你不需要提供那么多的内容，你直接跟人家说我参与不了，或者说我有事儿就行了。但是我一般都不会这样的，我会说我有事儿，然后还要说明什么事儿，我一般都是这样。比如说你可能我的朋友说米莱，明天我们一起吃个饭，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我明天可能就是来不了，因为我要去北京，我要去干这个，我要去干那个，我都会说明。所以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做，但是我一般拒绝别人，我都会让他觉得我不是
故意要拒绝他，我是情有可原的。
对，
这个很正常啊，我觉得啊，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也就是说米莱的心里面其实是非常不愿意拒绝别人的，
一般是这样。
那参加活动这个我觉得好说，如果别人让你做一件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你会委屈自己，还是说你会也像你刚才一样就直接说拒绝，但是要说明原因？
我一般都是这样的，哪怕是我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因为有一些活动确实你对于那个活动不感兴趣，参与感不强，获得感也不强，所以这样的活动从任何角度去看意义不大。
但是如果你没有别的理由，你就不会拒绝是吗？
我就不会拒绝，我可能就会去做。对，所以我一般都是这样。甚至有一个朋友跟我说米莱，你要学会拒绝别人。我说我根本学不会，可能是我自己的性格，我就会觉得我做了一件坏事儿。人家邀请你帮个忙，在学校里面你的同学可能会说米莱，我需要你帮我做这件事情， 但是哪怕我没有时间，我可能会尽量去帮他。我一般都是这样。
啊、米莱这么好，是个老好人啊，不太会拒绝别人、啊。彭文斌，你有没有要拒绝别人？是什么样的让你为难的事情？你会怎么做？你会像米莱一样拒绝别人会让你很难受吗？
其实它分为很多种情况吧，比如说。最最最让我自己为难，就是别人以为我很有钱，所以来向我借钱。来借钱的时候，他们都会。我有一次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直接找我借钱，他一直打电话给我，然后他说话就含着那种哭声的那种感觉，打过来说现在他真的是人生走到底谷，怎么怎么样，然后能不能借点钱什么的。然后我说你别以为我很有钱，我就本来我不想给他钱嘛，但是我也没办法，他就这样的哭过来了，哭诉过来。我就说那这样好吗？因为我没有太多的钱，我就只有200块钱，那我直接给你吧，你就不用还了。我也不敢拒绝他，
也是一个不愿意拒绝别人的好人。
对，我感觉我会经常考虑到别人的心理，就是说如果我拒绝了他的了之后呢，他会怎么想，他会对我怎么看。其实我就怕他会对我怎么看。
哦，你是比较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你觉得他可能会认为你好无情很冷漠。
对对对对，会害怕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出现。然后呢，有一些也有一些就是让我去跟上司领导或者跟谁谁谁去沟通。但是因为其实我虽然很外向吧，但其实我也很内向，我感觉
双重人格。
就是在大人的面前或者在大场合的面前，我是特别特别不敢，我很害羞，但是我也不能说不去你去就这样，我不行，我不能那么果断的去拒绝他。所以我就给他提建议，我会想办法说哎，有谁能代替我去，
还挺贼的。
对，有什么方法会绕着过去，就不要就直接去
让自己脱身，给他提供一个别的主意，把自己摘出来，是吧？
没错。
哎呀，真有意思。你们二位说到的这种拒绝别人会觉得心里很难过，我不知道是出于个人的性格，还是说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因为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这种集体文化比较浓的一种文化氛围里面，就像我刚才说，我们天生就是群居动物，要考虑别人的感受，是吧？我个人觉得这种文化对于表达自己的需求影响是比较深的。你像我觉得我们父母辈那一代人尤其明显，曾经春晚有一个节目讲的就是有一个好人，他总是被要求帮忙，甚至有的忙是很难的，比如说要让他去春运的时候帮着去抢火车票，其实他去抢火车票也是需要去排一整夜的队，排队去买的，就是说他会委屈自己吃很多的亏，就是为了能够满足别人对他的需求。但是到了现在00后90后这一代，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就不会这么做，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有很强烈的这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你们觉得吗？
我觉得可能东方文化会很接近，因为像父母或者老人那一辈在教我们说，如果要去一个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谁要要求你帮他什么，你就尽量帮忙，尽管去帮别人的忙，就是这样的。然后呢，我觉得像现代的一句话一个词，我觉得它是特别符合，就是道德绑架。对，因为他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灌输到我们的大脑里面，然后呢我们就是慢慢的积累，就变成这种不敢拒绝别人。所以有的时候在拒绝别人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说哎，我违背了道德，我违背了做好人的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在泰国文化里面，是不是如果比较看重自己的感受，然后因此拒绝别人，这种做法是会被看成是自私、冷漠、不礼貌，是吗？
我觉得跟中国差不多，我觉得是不是？所以大环境是这样，所以呢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心态。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不仅仅是东方文化，那我们非洲文化也是。如果从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去看这个问题，我们其实是集体性的社会，所以我们在很多的问题上会先考虑到别人的啊，所以才有我们的乌班图思想嘛。
对，
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讲过很多次，因为我们在 就是我存在也是因为我没存在，所以他就是需要突出的是大社会比我个人重要的，所以可能我自己的一些行为也是受到这种传统文化的一些影响。
嗯，
但是可能随着这个文化的成熟化嘛，可能也会有一些人就是接纳这样的一些，比如说西方文化呢，他也有自己的好，就比如说可能你很直接的干脆啊、很果断
直说，
现在已经、对直说，现在你很多的年，我看包括在中国也有一些很多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的，直说啊，这个事情我干不了、对，这个不行啊、那个不行啊、直接那样说。
米莱刚才说到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想要拒绝别人会直说，其实我们老一辈的人并不是说完全不会拒绝哈，也会懂得拒绝别人，但是我觉得不同代际的人或者不同文化里的人拒绝别人的方式，设置自己界限的这个方式可能会不太一样。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有一次跟一个70后的朋友，我们之间好像是有一点点误会矛盾吧，然后我给他发信息说我想跟你当面聊一聊，然后他的处理方式是不回我消息。后来我有一次在社交媒体上读到一篇文章，大意讲的就是成年人的拒绝就是沉默啊，好像这个是一种比较默认的这个拒绝别人的方式啊。彭文斌疯狂点头，你们也是觉得这是沉默就是一种拒绝是吗？啊，
因为没办法，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往下再该怎么接话，那我就直接沉默，
是吗？
我就直接
那在我看来，你看我就会觉得好像是一种逃避啊，就是我就不接你这茬儿，那你们下一次还能怎么联系起来呢？我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直接给一个哪怕就是坦诚一点的理由，或者是我不想聊，或者是怎么样呢？
我是非常的认同你的思维啊，因为我是觉得沉默呢，虽然也有很多人是这样处理，但是我觉得是解决不了问题。有时候呢是比如说我给你发信息，然后你就不回，然后表达是什么你对这个事情不感兴趣，或者你就是拒绝。
嗯，
我会有很多的一些想法。
哎，对，你会猜测各种的原因是吧？
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这个对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关系是有非常不良的这个影响。
没错，
我是这么认为。我是觉得啊，你如果不方便也是可以说，哪怕是委婉的表达啊，我们都可以理解啊。我觉得我们学习这种古人的这种委婉的表达是很好的，他们可能会干脆说不行，然后他会委婉的表达，然后你就可以啊、他这个意思是不方便，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委婉的表达、而且是真诚的说出自己的想法，比如我们意见不同，我是这么想的，但是如果不同意的话、我们可以求同存异嘛。但是像米莱刚才说，有的年轻人说不行，这个事儿我干不了，我觉得这种方式会不会有点伤感情呢？
包括刚才就说一样嘛，就是说我说出来的话，那句话会伤别人的感情，所以呢还是保持沉默或者回避是最好的方法。
想把我们回弄到这里来，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果断的直说，从某种意义上的是会伤那个感情。但是呢他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把话说出来了。我比如说在学校里面啊，一个同学就说啊，米莱，你帮我去拿这个材料，我不在学校里面。你帮我去拿那个材料。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也很想帮你，但是我现在就在忙别的事情，对吧？我已经跟他表达了，我是不会去帮他拿，但是我是加了一点解释，我是有自己的事儿、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他其实可能会觉得啊，是不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好，或者是说他其实对不想帮我。
我觉得你前面说的铺垫的那一句话很好，我也很想帮你，潜台词是不是我不想帮你，而是因为我正在忙别的事情，我自己的事情也很重要。这个就是界限感设立起来了、但是他也会理解你，对吗？因为你正在忙自己的事情嘛。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拒绝别人最好要直接，但是也要最好加一点内容。
我觉得如果像在网上的话，或者在社交软件上面的话、我还可以就直接沉默。我以前还搞过那种就是玩消失的那种感觉也都有。
哎呀，
就是因为如果是当面没办法去拒绝的话，也会用一些比较 不是那么伤感，要先经过大脑先才说出来。
嗯，
然后我之前在泰国这边也是流行，就是在教年轻人说怎么拒绝别人嘛，他们就会说你们要学会说我不方便。
嗯，
我有点不方便，但是像刚才米兰说的那样，前面要先有铺垫，直接说你要求什么，我都说我不方便，不方便，不方便，就很无情的那种也不好。
对对，
嗯，但是不方便这个很管用，其实。
对，不方便很。
到底怎么个不方便？那我不能告诉你。
不能告诉你，但是有点不方便。
不方便，有点不方便，有事儿，有别的安排。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趋势，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比过去的。上代的或者上上代的人会更懂得设置这样一个界限，虽然我们要与人为善，要乐于助人，但是也要考虑到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需求。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些年吧，在全球范围内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这个心理健康，但是不同地区的发展程度可能不太一样。像我们刚才说美国媒体提出的这个如何让人失望并且觉得没有问题，我觉得相对来说在西方社会里面，人们可能会更重视个人的感受，所以他们接受拒绝别人的这样一种行为会更容易一些。但是像在集体主义比较兴盛的文化里面，可能这个过程就会更长一些，是吧？
我说在津巴布韦要大部分人还是以这个传统思维为主。
嗯，
对。那么还有一小部分，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大学出来的，他们一般可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跟这个老一辈可能是有点不一样了。
嗯，
啊，但是你还是会有那种感觉，就是说他们还是带着这种我们的这个集体的这个思维方式还是在里边。
嗯，
但是现在可以说慢慢的也在吸收，因为我们现在网络社会嘛，所以可能在未来慢慢的，很多人可能也会这样去处理。
嗯，你说这个互相学习，我就想到也要学习不同文化里面人们的习惯性的表达，对吧？不然也会引发误会。
我一直在讲，我们有一个词儿。我叫它这个全球胜任力，就是要
全球胜任力，
胜任力也可以说文化胜任力。
嗯，
文化胜任力就是教你在不同的文化如何去有效的沟通，要掌握这些技能，怎么能够有效的跟来自不同的文化的这背景的人去沟通。
嗯，
所以你会发现你跟一个中国人去交流的时候，如果他这个人确实是那个像老一辈那样，怎么拒绝他又不伤他感情。
嗯，
但是如果你跟一个美国的一个年轻人去跟他交流，你就知道啊，我不用考虑那么多，你直接跟他说哎，我这个不行。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需要去关注不同的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处理这些事情的一些方式。
我亲身遇到过，因为前两个礼拜是我们刚开学的嘛，然后我换了教室，在系统里面更新通知学生了，但是他可能没有去查，然后他们就是有一部分人就去在那原来的地方坐着等候，然后呢他等了一段时间，他就给我发信息说，老师不好意思，你有事儿呢还是发生了什么事故
啊？所以没来上课。
对，我就想说，我就回答我说，太感谢你的关心，还关心我出不出事儿，发生什么事故了呢？类似这种情况也比较多，不只是这个哈。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好像是不懂得怎么去，可能换位思考吧。说这一点。对，
那这个跟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拒绝别人的话题有什么
虽然不太像，但是现在我就想说，现在的年轻人如果想要拒绝别人的话，他就很果断。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能你觉得他们可能不太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别人的感受，
没错，
所以表达自己感受的时候有点儿就是我行我素的，
就是，
也不管别人，
就特别直接给你拒绝掉了。
如果是这样的原因直接拒绝别人的话，那很容易没朋友的。但是如果他们这一集一些人之间一直都是这种交流方式的话，可能也行吧。
也是。
哎，
我觉得不是说他们不会交际，
嗯，
应该是说有了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
哎，对，
他现在是已经是 以自己为中心，只我只要我行啊，那就没问题的。我要考虑的最多的就是我个人的这个感情，我个人的情绪，
嗯
啊，对吧？不是说他不会沟通，
不是他不会，是他不想，嗯，你觉得？
他不想，是他不想这样去沟通
啊，嗯？
对，
彭文斌的学生都是十几不到二十岁的小朋友，是吧？啊，这个现在这个一零后。对我来说太年轻了，还真是不是很了解他们的想法啊。但是我觉得走入社会，你就走入了一个群体当中，你肯定要多少考虑别人的感受，因为你在一个网嘛，每个人都是这个网上的一个节点，对吧？考虑别人的感受其实也是为了自己嘛。所以就像那个美国的心理学家说的一样，自我关怀，我们要学会自我关怀，但是你要在自己的需求和别人的需求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这个才是最聪明的，也是最优秀的做法，是吧？前两天我在我们兄弟台的这个电台公益广告里面听到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说要爱自己，爱自己才能够更好的爱一切，这句话有道理。但是我也希望有一天不要走到只爱自己的这个地步哈。
对，我们要学会在爱自己的同时爱护身边的每一个人。
没错。好了，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 Tino Tenda Tino Wanana。
Hello, 这个 My Club,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 Sorry Club。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